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倒数品。
这一部经啊，在南北朝时代、隋唐时代，是很多人啊学习讲说的。后来是逐渐的减少了，讲说的少，受持读诵的人也不多。但是在从高僧传上看呢，在中国佛教盛行的时代，这部经对于中国佛教的贡献还是非常之大的。对《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部经的名字啊，多数的佛教徒还不是太熟悉啊。可是《大智度论》这部书呢，可能很多的佛教徒啊知道这一部书，也有人可能会阅读过。那一部书呢，是《大智度论》呢，对于这一部经，就是这一部经的注解，就是解释这一部经的。这个我们中国佛教，在鸠摩罗什法师没有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也是有了很多的经，还有很多人学习佛法。就像我们大家闻名的道安法师，他就是常常讲这个《放光般若经》。这个《放光般若经》呢，是古代的时候的翻译，也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但是因为翻译的文句有的地方不明白，这个道安法师他每一年常常的讲这个《放光般若经》的，但是因为文句有困难呢，讲到那里不能讲，就是很遗憾的，就是念一念就过去了，就是有这些事情。可是鸠摩罗什法师来到中国之后，翻译了《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翻译了《大智度论》这些书以后，中国佛教徒皆大欢喜，就是所有不容易明白的地方都明白了所以在中国佛教史上看，鸠摩罗什法师的贡献是非常大。从人是这样说，从经论来说呢，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和《大智度论》了。这个从这印顺老法师的法语上看，这个《大智度论》当然是印度，是龙树菩萨做的，可是在印度的佛教很久就失传了，就遗失了，就没有《大智度论》的流通了，有这种事情。但是我们汉文的中国佛教到今天还有大智度论的存在，这可见我们中国人与般若法门是有甚深的因缘的。我们中国佛教这个汉文的佛教现在的情形呢，流行最广的就是净土法门。所谓净土法门呢，就是我们念阿弥陀经，念阿弥陀佛的名号，求生净土这件事，名字为净土法门。这是流行的非常的广也的确是容易学习，容易修行的。很多人呢也都愿意信受奉行 对于般若法门呢、啊，似乎也有很多人愿意啊受持读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那么，《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和本经来说，应该无差别，只是广料的不同啊。可是从法门的这个法门里边的含义来说呢，我们所谓念阿弥陀佛名号的净土法门呢，是到往生阿弥陀佛国去得无生法忍的法门，到阿弥陀佛国去得圣道，在这里不能得圣道，只是念阿弥陀佛在这里也不能得圣道，要到阿弥陀佛国去见佛闻法修行而后得圣道的。这个金刚般若法门就是啊，和本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这个法门呢是现在得无生法忍的法门，不是将来啊，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你能不能现在得无生法忍呢，那是又一回事，但是法门的施设是这样的意思。这个在印度的佛教，在正法住世的时代，当然是啊得圣道的人特别多啊，没得圣道的人比较少。但现在的佛教是相反的，得圣道的人不知道是谁啊，那么没得圣道的人可能是很多很多啊。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就是你学的法门不同啊，你也没有想现在得无生法忍，你有这个愿吗？你这么你学习佛法的时候啊，你曾经说我现在我今生要得无生法忍吗？你有这个愿没有？当然呢也不能说一个没有，可是总是很少很少，并且在佛法里边呢，这个我们要是啊一天只是念阿弥陀佛，其他的事情我们不闻不问，也可能不知道什么事。要是你肯去真实学习佛法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们今天的佛教思想混乱，这样能得无生法忍吗？是不能的，你的信心都不容易建立，怎么能得无生法忍呢？这可知道我们中国佛教的衰落。我说这话好像不是令人欢喜的话，但事实是这样子哈。那么因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我们再从佛教史上看，从这个教义上去看呢，都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学习。所以这个大觉莲社的主人呢，邀会我到这来啊，在和各位共同的学习，应该学习什么呢？我就是想了这部，想到了这部经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先呢、啊、解释这个经的题目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个宣奘法师啊，唐太宗的时代，从印度回国的宣奘啊大师，他翻的600卷的《般若经》啊，叫《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那么鸠摩罗什法师翻这一部经呢，叫做《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好，这可以知道啊，这个摩诃就是那个大，啊，唐三藏，啊，玄奘法师就是翻个大。那么鸠摩罗什法师呢，就是保存了 原来的梵语叫做摩诃，般若波罗蜜都是梵语啊，不是中国话。那么要是这一部经啊和这个大般若经来对观是怎么情形呢？这个大般若经啊一共是16会啊，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鸠摩罗什法师翻这部经呢就是16会里边的第二会啊。我们要是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对读，当然玄奘法师他翻的详细一点啊，鸠摩罗什法师翻的略一点，但是有大智度论做注解啊，那倒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大般若经的600卷啊，这个一共16会啊，或者说16份，那么第一会就是400卷，这400卷呢是最详细的，最详细的说法啊。那么第二会就是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第二会啊，第三会就比较略了一点啊。到那么第三会啊，第二会、第三会、第四会、第五会呢，就是更略了。这样说呢？就是第四会第五会啊，就是第四份第五份呢是略，那么第一份是详，而现在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就是适中的啊，它也不是太详细也不是太略的啊，而它里边呢是非常的圆满。这里边意思呢，据这个欧阳靖吴的研究啊，他把大般若经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个第二会他一共分了五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舍利子般若啊，或者说舍利弗般若，第二部分就是须菩提般若，第三会就是信解般若，信解般若里边呢有第四般若和弥勒般若，那么这是第三，第四呢是实相般若，第五是方便般若，就是分这么5个大部分。现在这个道术品呢，就是在方便般若里边，在这个里边。这个舍利弗般若呢，说这个菩萨的智慧，啊，说菩萨的圣义地和死虚地的道理。须菩提般若呢，说三菩萨的三解脱门，啊，空解脱门、无愿解脱门、无相解脱门，啊，说这个，这是大意思这样啊。但是这个第二种这个信解般若呢，分2部分，一个是第四般若，一个是弥勒般若。这个第四般若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佛赞叹学习般若波罗蜜法门的功德无量啊，无量无边的啊，说那个文倒是说的非常的广。那么这是第四般若，这样的赞叹般若经的功德广大，我们这些初学习般若的人会升起欢喜心，也就引起了兴趣，欢喜学习，是这样意思哈。这弥勒般若呢，就是程度深了一点，他不断的学习呀，他就能深入到法性，能有这样的作用。那么这两种啊合起来叫做信解般若啊，这个实相般若呢，就是以证悟道不退转了啊，那都是圣人的境界啊，不是凡夫的菩萨了。那么这是实相般若，实相般若通常说呢， 就是得出证无声法眼，入出欢喜地的时候，他通达了诸法实相啊，就是通达真如的道理了。这个时候嘛，叫做实相般若。这个方便般若呢，就是大悲心呐、啊，广度众生的境界，乃至到得无上菩提。那么到佛的境界的时候，实相般若、方便般若，就是究竟圆满了，是这么一个次第。那现在呀、啊，我现在我们这里说的这个，刚才我说过哈，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边的这个道树品者是属于方便般若的，而方便般若里面也是特别广哈。我这一段呢是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在全部的大般若经里边的这个地位啊，是属于方便般若啊，这样意思。现在就解释这个题目，《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卷第二十四。这个摩诃，刚才呀我们说过，就是唐朝的啊玄奘法师，他翻一个大。那么这个大是什么意思呢？实在也就是大圣的意思。这个在《瑜伽师地论》里边呢，解释这个大有七种大。第一个是法大，这个是法大；第二个是发心大；第三个呢是圣洁大；第四个是增上益要大；第五个是资粮大；第六是十大啊，第七是圆正大哈，这有七种大。第一个是法大，是指什么说的呢？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呀、啊，这个十二分经啊，长行重述、长行重诵并受记，一共是十二分哈。而这个十二分经呢，就是包括了小乘的三藏在内，而又有大乘的三藏，大乘的戒定慧经律论三藏统合起来，名字为十二分经，所以叫做大啊，就是包括小乘在内而又能超越小乘，所以名字为大哈。那么这是法大，这样说这个法呢，就是语言文字的佛法啊。第二个是发心大，发心大就是学习大乘佛法的人，他发无上菩提心了啊，就是我们平常的凡夫啊，心里面虚妄分别的这种人，他接触了啊这个十二分教啊，就是接触了佛法以后，他感觉到我应该感觉到自己，我应该做一个大人啊，我应该成佛，我不应该做普普通通的这个凡夫的这种人。他对佛所证悟的无上菩提呀、啊，他有很虔诚的、很诚恳的、很深刻的愿力，我要得无上菩提，他有这样的愿啊。就像啊我们社会上的有些人呢、啊、他现在呀、啊、在政府里是个小职员，但是他内心里面有个愿，我要做总统。这不是他不是随便说，也不是随便想，他是有计划的啊，很坚定的有这样的愿。这样呀，就是做生意的人看见别人赚能赚钱，哦，我也要做这个事，也要做这个事，他也有他的条件啊，他也能做这样的计划，一步一步这样做，他有了这样的计划。现在的佛教徒，我们佛教徒对佛法也是一样啊，观察社会上的情况啊，众生的颠倒迷惑苦恼，都没有人来救护他， 一学习了佛法，因为啊、哦、佛法是世界上的明灯，真能够解决众生的苦恼的问题的。那么不像世界上的有智慧的人，从历史上看，历代的这些大智慧人都是说救市民于水火而争应息啊，啊，众生很苦，我看秦始皇啊，好像是焚书坑儒，他好像是太罪过太大了，由我来，来了以后老百姓还是一样的苦恼。但这个不说这个哈，总是有个因缘的时候啊，他心里面会发动起来，我要做皇帝。现在佛教徒中啊，我们佛教徒也不算少啊，也有很多人，但是其中能有多少人他心里面呢坚定的我要做佛，我要成佛，那么这就叫做啊、发心吧，他能发这个心，我不做一般的凡夫境界，你要骂我我就骂你，我不做这种人，我要做一个大人，那么这是发心的。当然我们呢我们佛教里边也各地方啊的佛教的团体也常常会传菩萨戒这件事啊，也有很多人发心受菩萨戒，而发心受菩萨戒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发，就是发无上菩提心。都是真实的那样发无上菩提心吗？我们不要那么要求，就大家都在学习，学习发无上菩提心就好了，也就好了哈。如果说是受了菩萨戒，把这个学习停下来了，没有学做菩萨，而学做一般的凡夫，那是退了，那就是退了，那就不是了。那么这叫做发心大，法大，发心大。这个圣解大是什么呢？就是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呢。当然呢，你发心很大，但是反观自己，很多很多都不足，啊，自私不足之心，很多的事情都不及格啊。所以要努力地学习佛法，啊，要深刻地学习佛法的。整个学习佛法的结果呢，他就对于佛法有殊胜的信解，殊胜的信解就是不可以动摇的。他从佛法的，从文字的佛法的学习啊，他得到了一个坚定的智慧，他对佛法的真理的这个信心非常的牢固。任何人呢，是用什么样的啊知识，什么样的智慧，你想动摇他的信心是不可能的，所以叫做圣解。这个我们通常说对于佛法要有信心，可是佛教里面的道理呢，这个信是建立在智慧上面的，有智慧而生出来信心，不是说你告诉我说这是真理，我不是因为你这句话有信心的，是由他自己学习佛法开了智慧，有智慧发出信心，所以这正是自信。佛教的理论里就是自信，不是迷信。那么这时候叫做圣解大啊，法大，发心大，圣解大。第四个是增上益要大，增上益要大。这个圣解大这个地方啊，他就是开始修行了。明白一点说，当然是修学六波罗蜜，但是再说还是凡夫菩萨，还不是圣人啊。那么六波罗蜜里边呢，里边有个禅波罗蜜，禅波罗蜜是什么呢？就是四念处，有四念处这么学哈。学习到这个增上啊，增上意要大的时候，就是得无生法眼了。得无生法眼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由于长时期的学习和修行呢，他见到法性力量啊，不是从文字上啊什么叫做真如，什么叫做法性，不是这个意思，只有在他的禅定里边呢，得到啊清净无分别的智慧与法性力相应的啊。我听说 糖是甜的，但是没有吃过。现在呢，这个糖是入在口里，哦，甜是这样子。这个证悟法性的也是这样子啊。我听人说，从文字上的学习啊，说真如就是一切法空的意思，或者是空而不空，我总是各式各样的解释，这不算数。所以要经过长时期的专精思维啊，加上禅定的力量，这个清净无分别的智慧升起来了，升起来了，这时候见到这个真如里究竟是什么样子，他见到了，他契合了。当然那是无分别的境界。这个时候啊，他的呀、有大欢喜心，所以叫增上一要。他这个时候也会有大悲心，要广度众生。我们在凡夫的时候啊，虽然呢从文字的佛法上的学习啊，也感觉到应该发大悲心广度众生，但是自己很多的条件不够啊。现在这个增上益要这个时候有能力了，他有度化众生的能力了，也有自己修行的能力，自己修行能力也有了，广度众生的能力也有了啊，所以发大欢喜心，这就是增上益要啊，法大，发心大，啊，圣洁大，增上益要大。那么第五个就是资粮大，这个资粮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得无生发言以后啊，他用无所得的般若的智慧和无相的大悲心呢，广度众生，广度众生里边修了无量无边的福德，积极了无量无边的智慧，这些福德和智慧是得无上菩提的因缘，所以叫做资粮大。资粮就是因的意思哈，得无上菩提的因缘，这是资粮大。这个地方啊，有一点。